在这开场与闭幕的叙述中间有四个主要部分，它始于以色列最显著的支派犹大，记载于14:6-15:63。根据这些经文，犹大得到很大的一片产业，向南延伸到南地，直到以东边境，西边则是到达腓力士地，延伸到地中海沿岸，直到埃及河，又顺着地中海岸北上到耶路撒冷，或是那时称为耶布斯的北边，东边则达到死海。我们可以理解为何作者要先提到犹大分得的产业，并强调他们所领受的。根据创世纪49:8-12，犹大是命定要成为以色列的君王支派，作者凸显这个给予犹大的尊荣。首先，他简短叙述犹大杰出勇士加勒得到的产业，接着他列出犹大疆界里126个城镇的名字，远比他叙述其他支派的还多。记载了犹大在约旦河西南区产业之后，我们看到另一段冗长的叙述，是约瑟儿子的支派以法莲和马拿西的显著产业分配，记载在16-17。以法莲和马拿西得到迦南地北区的大片土地，他们的产业从约旦河延伸到地中海。以法莲地在马拿西的南边，这些领土是应许之地里最肥沃的地区。除此之外，你应该还记得马拿西半支派已经得到约旦河东的土地。在以色列的产业里，这些支派尊荣的得到大片又丰饶的产业是不足为奇的。创世纪48:49解释，以法莲和马拿西是约瑟的儿子，约瑟蒙受如此深厚尊荣，因为他在埃及地非常忠于上帝，他取代流便成为雅各的长子，透过他两个儿子领受长子的双倍产业。
So Ephraim and Manasseh are Joseph's sons. They're not sons of Jacob.
以法莲和马拿西是约瑟的儿子，不是雅各的儿子。雅各是名字改为以色列那个人，他有12个儿子，其中约瑟被卖到埃及为奴，另一个儿子利未，上帝选召他代替所有以色列家的头生儿子来服侍他。当雅各给予祝福时，他祝福以法莲和马拿西，他们好像也借此取得利未和约瑟的位分。所以得以和其他支派一起承受产业，以法莲和马拿西各自得到他们的产业，也因此他们代表约瑟取得属于他的产业。
16始于简短的介绍约瑟在约旦河西的产业，然后比较详细的描述以法莲支派，接着17的叙述转到马拿西支派，包括希罗菲哈的女儿们按着民数记27讲的领取产业。这个部分结束于约书亚解释以法莲和马拿西因为人多族大，所以得取比较多的土地。给以法莲和马拿西如此显著地位实在令人侧目，因为他们在约书亚记写成的时代惹出许多问题。但是作者指出，尽管情况如此，以色列仍然应该知道上帝是如何尊荣约瑟的支派。在叙述了犹大、以法莲和马拿西这几个显著支派的土地分配之后，作者转而在18-19叙述其他小的支派。首先是18:1-10，叙述约书亚呼召每个支派的代表去勘测这些土地。 然后在19章49到51节的结尾，讲到众支派同意这些安排，因为他们给予约书亚他家族该有的产业。基于这开头和结尾的叙述之间，作者描述了以色列小支派便雅悯、西缅、西布伦、以撒加、亚瑟、拿弗他利和但的产业分配。虽然这些支派得到产业，但并不像犹大、以法莲和马拿西他们得取的那么多，而且在稍后的年日，这些小支派也难以持守他们的领地。作者在19章9节提到西缅的地业实际上是在犹大的地业中，这个情况也导致后来西缅支派融入犹大支派里。他也在19章47节提到但人未能控制他们的地界。我们在士师记18章读到这个故事，知道小支派有这些以及其他的不稳情况，但作者书写的目的是要他原本读者认同当年这些产业的分配。约书亚记在约旦河西的产业分配还包括20-21章关于利未支派的记载。作者对于利未支派的叙述始于20章1-9节，一些逃城的设立。根据出埃及记21章12-14节和生命记19章1-13节，设立这些城市是要保护那些无心而误杀人的，直到以色列的法庭判定他们有罪与否为止。接着在21章，作者大体上列出利未支派的诚意，乃是按着民数记35章6-34节摩西所指示的。陶城和利未支派的其他诚意是散布于以色列版图里其他支派的产业里，这样的安排让利未人能带领每个支派侍奉上帝。不幸的是，在危难时这些分配很容易就被遗忘，但是约书亚记的作者一定要他的原本读者记住这样的安排，因为利未人的服事攸关全民的福祉。